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大家打开《禅宗五家七宗》这本书的62页。我们今天学习德山宣鉴禅师。讲到德山禅师，还有药山禅师早期呢，前几年，前三四年这个讲过他们二位的这个法语开示。大家如果想听以前讲的啊，可以去这个学山禅院网站上边去找啊，都能找到。这次我们学的呢，比上一次摘录的东西要精炼一些，少一些啊。因为这次主要是讲禅宗的五家七宗这些骨干嘛啊，这些中兴禅宗啊，这个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个前后都关联紧密的人，所以把他们都放在一起来学习啊。本来是想跳过去，但是一想啊。我们就重温一次啊，再学一次啊。这个德山和药山呢，以前都讲过的。其实很多禅师他们的一些东西也讲过，但只不过这次是比较系统啊，把他们串在一起来学啊。师一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实谓之周金刚。德山宣鉴禅师呢，这个一年受具，就是到了该受戒的年龄啊。过去也是有年龄限制的，18、19岁以上，在佛陀时代受具足戒也是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没有到这个年龄，只能做沙弥啊。一年就是到了受戒的年龄，就受了具足戒了啊。然后精究律藏非常刻苦的研究这个律学就是戒律啊。同时呢，于性相诸经，也就是三藏包括经律论那这个于性相的诸经，也就是这个三藏12部贯通旨趣也都大意也都通达了经常讲金刚般若经，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金刚经讲的也比较好，所以当时大家都称它为周金刚这个周有可能是他俗世的时候的姓比如我们知道南泉普愿经常自称王老师，这个王就是他俗家的姓。其实到了僧人，到了悟道的这个尤其这些有大智慧的人，在他们心目中，其实所谓的僧俗出家不出家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了只不过别人看上去还觉得哎呀他是个出家人他是个僧人，是个和尚是个受戒的人。其实，在这些大善知识他们心里边这个僧俗的这种分别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常为同学曰：经常对身边的这个同修，这个同学未必是就是说弟子就是一般都是指同修同参道友经常跟同参道友讲一毛吞海，性海，海性无亏也就是说这一毛端就能够包含一毛端的这个一毛发须的这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包含十法界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一毛端里边所以一毛端能吞掉巨海，海性无亏这个海的性也没有丝毫的减少海性没有因为是在一毛端上在一毛端里而减小仙界头风风力不动这个仙，这个仙是非常细非常细小的芥子投在真风上这个真风也不会为它所动因为这个风呢是很锋利的意思也就是说也不会受影响学与无学唯我之焉学还有无学的这个境界，学位和无学位过去有这个学位和无学位学位就是须陀洹、斯陀洹、须陀啊。斯陀含、须陀含无学就是阿罗汉，阿罗汉毗湿佛就是无学学和无学呢，我自己已经很清楚了他其实这话里边，他基本上已经都学明白了可以不学了后闻南方禅习颇盛，湿气不平，乃曰：后来听说南方很多都是学禅宗的这个禅习颇盛，就是大家都学禅宗，根本都。就是对经啊、经典啊、这个文字都不是那么重视，所以他就心里边就不平他就生气他说这帮人他们居然敢轻视佛陀留下来的文字也太猖狂了。乃曰，然后他就说：出家儿千劫学佛未已，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我当搂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啊。他就说，他说一个出家人啊，要花千劫的时间学佛的威仪，花万劫的时间学佛的细行啊，还不一定能成佛啊，都不能成佛。南方这些魔子魔孙们啊，却敢说啊，言下顿悟啊，直指人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就是一刹那间就能成佛，居然敢这样讲，太猖狂了哈！我要搂其窟穴，就是我要过去把他们的这些个啊、门庭啊，把他们这些住的地方都给他毁掉啊，让他们该哪去哪去啊，灭其种类，都把他们驱散啊，以来报佛恩。看后边那句就乐了啊，遂担青龙书抄出蜀。你去搂其窟穴，对吧？灭其种类啊，以报佛恩，你就空着身子就去不就得了嘛，对吧？你这个啊，你对不对？你还担着青龙书抄出，你不嫌累啊？你不担这个，你能搂其人家窟穴吗？是不是啊？这个轻装上阵哈、啊，你带这么多的累赘，你还搂人家窟穴啊？我们要看，要懂得看公案啊，哪个可笑的地方一定要不要放过啊？哎，说他还担着青龙书抄啊，就是心里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放不下，你还去搂人家的这个窟穴是吧？这个青龙书抄就是他做的，自己做的《金刚经》的啊，注解，别人注解《金刚经》的这个东西，他又在这个注上边又做注解，这个叫书抄啊。也就是说，人家已经吃过一次的东西，他还去咂摸味道啊，他又咂摸人家吃过的啊，还咂摸的挺香啊，这叫书抄啊。出蜀就从四川这个地方就啊离开了四川这个地方，到里阳路上啊，来到里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看到一个啊老婆在那儿卖饼啊，因膝间买饼点心啊，婆指淡曰。啊，休息了啊，休息了就把肩上跳的这个青龙书抄就放下了啊，想买个饼买点点心吃，饿了啊。婆指淡曰，婆子很聪明，很机灵啊，这个婆子不是一般的婆子，一看这个人像个学习的人，修行的人啊，然后看他担着一堆东西啊，就问这个是什么文字啊，里边可能露出点哎这个书的样子啊，就说你这个担的是什么文字，是曰青龙书抄。啊，德山就说啊，叫青龙书抄。颇曰讲何经？你这个青龙书抄是注的什么经啊？是曰金刚经啊。一提金刚经，婆子就笑了，心里啊，我还略知一二啊。颇曰我有疑问，你若答得，施予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好，你不是讲金刚经吗？哈，我有个问题啊，你若回答得了我啊，我满意的话，我就给你点心啊。如果回答不得，或者是回答的我不满意啊，你到别处去，我这不卖你点心啊。然后他就说了，金刚经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哪个心是无语啊。金刚经确实讲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点哪个心啊？你是点过去心，还是点现在心，还是点未来心？当时德山被问，婆子一问，顿时无语啊。讲到这个德山的这个啊，这个三点，这个婆子点三心啊，婆子让这个德山啊，回答怎么点这个新的这个公案啊，正好想起今天咱们建福寺也有个公案，他们带着大家送楞严咒啊，大千师慧出师他们啊，几位出家师带着大家送楞严咒，今天可能他们送的多一点，送108遍，当然还没送到的时候，上午啊，天空中出现一个大白伞啊，我头一次知道大白伞，我以前不知道这叫大白伞，我知道我早就是吧，不是现在这样，哎，人家说这是大白伞现前了，哇，大家都是不可思议，哎呀，这送咒感召的哈，哎，然后我就问大家啊，这个，哎，如果说认为这个大白伞是个殊胜的景象，对吧？既然有殊胜，就一定是怪的现象啊。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呢，如果说是巧合，那巧合为什么说昨天没出来啊？怎么就偏偏今天出来啊？考考大家啊，到底这个是殊胜是？感召来的啊，是神意的现象，还就是巧合，大家可以参一参啊。同时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公案，对吧？吴卓文喜禅师有一次在斋堂做饭啊，做饭的时候，哎，文殊就现前了，哎，因为文喜嘛，他修行也慢慢的也很厉害，哎，文殊下来啊，看望看望他。这个文喜他就看文殊出现了哈，拿着勺子一边打文殊就一边说啊， 文殊字文殊，文喜字文喜，你走啊，不要在我这儿作怪啊。这个文殊也很无奈的说了一个偈子啊，说苦瓜连地苦，甜瓜彻地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然后啊，大家参一参，是大白伞书圣还是文殊书圣啊？我最后补一句啊，当时大白伞出现的啊，建福寺所有人只要开头看见说不可思议，临终堕恶道，哈哈，没说话的临终堕恶道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点心。当时啊，德山被婆子那么一问啊，师无语，哎，遂往龙潭至法堂曰啊，然后就去了这个龙潭重信那里啊。到了龙潭重信的法堂，就说九相龙潭几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啊。他刚到的时候没有看见龙潭重信禅师啊，哎，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我一直非常向往啊，这个来到龙潭啊这个地方啊，见龙潭重信禅师。可是我到了啊，也看不到所谓的一个潭，也看不到一个龙啊，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就平平常常。这个时候潭隐身曰啊，龙潭就出现了啊，就说子亲到龙潭，哎，你没看到龙，也没有看到潭啊，这才是真正的龙潭啊。师又无语，遂息止焉，然后就住在了龙潭重信这里啊。一夕势力次，谈曰更深何不下去啊。有一天啊，德山在龙潭重信身边啊伺候着啊，然后龙潭重信就说啊，夜已经深了啊，这更深就时间已经晚了啊，何不下去啊，你回自己的屋吧啊，去睡吧，师珍重便出啊。这个德山呢就说了一声珍重啊，就出去了，却回曰外面黑，然后又回来了，说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啊，龙潭重信点了一个纸烛啊，这个纸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我们现在也很难去想象，当时就叫纸烛啊，可能就是用纸蘸着油啊，这个灯芯是纸做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早年还有，现在几乎很少了，就是用线搓的那个线放在这个油里边啊，点着能点很久，估计这纸烛也是肯定是有油的，但是它这个芯有可能是纸做的啊。就点了一个纸烛给这个，或者是说这个东西虽然说烧不太久，但是也能烧个啊，一个时辰半个时辰的，就是临时用的啊，临时用的这个啊，就是照亮用的啊。给杜宇师就拿给德山，师你接。德山正要接的时候，潭复吹灭。这个时候龙潭，我们看龙潭重信禅师啊，他非常能够抓住时机因缘，时节因缘来给学人啊，就是一个启发，让他在这个节骨点，在这个境界之中啊，在这一个当下让他有所领悟。他正要接的时候噗给催灭了，是吧？这个肯定不是说我们做恶作剧啊，逗着玩，那个没有，他就没有必要了，是吧？古人也没有那么闲啊，就是你正要接的时候我噗催灭了，你不知道我这来学法参禅来吗？哈，我平时也不给你讲什么，你正要接的时候噗给你催灭了。这个师于此大悟，便礼拜。这个时候啊，德山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就礼拜。所以说，哎，你不见这个大善知识，可能你这一生都掉在了这个龙潭书抄里边，青龙书抄里边了哈，你都掉在这个注解里边了，智解里边了。但是你到了善知识这儿，可能随便有一天有一个因缘一点你，你一下子就突破了以前的那个啊瓶颈。这个时候啊，他就赶紧礼拜。他曰：“子见个什么啊？你有什么误处你就给我礼拜。”师曰：“从今向去更不依天下老和尚舌头也。”从今以后呢，天下的一些个尤其禅师们啊，老和尚讲的话我再也不信了啊，没有一句是对的啊。也就是说他通过这句话来禀报自己啊，自己也都做了自己的主了，再也不会循言逐句啊，把经典文字把这个啊佛和祖师讲的话当成定论了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啊。至来日龙潭升座啊，到了第二天龙潭重信升座啊，为众曰：“可中有个汉，就对大众讲啊，这里边呢，你们这个在座的里边有一个人，牙如剑树，口似血盆啊，他的牙啊像剑树一样，非常的锋利啊，口像一个血盆一样，就是能张口就咬人，咬人能直出血啊，一棒打不回头，那你拿一棒打他都不会回头的啊，就是他非常已经哎非常的坚定啊，能自己做得了自己主了啊。他时向孤峰顶上立五道去在，将来呢他自己有个地方啊，能够阐扬禅宗啊。 师将书抄堆法堂前，聚火聚曰啊，这个时候龙潭，这个时候德山呢已经悟道了啊，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也知道自己以前所著的这个《金刚经》啊，也就是青龙书抄啊，都是一堆废纸文字，毫无意义啊。这个时候就把他自己辛辛苦苦花了啊30年、40年啊、几十年啊，没有那么久啊，哎，夸张了，花了很长时间写的这个青龙书抄堆在法堂前，举着火炬就说：“穷诸玄变，若欲毫至于太虚。”穷诸玄变就是你用头脑肢解出来的这些文字哈，你讲的再妙再好啊，就像一根毫毛至于虚空一样啊，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就是你讲三藏十二部啊，你写100万个偈子是吧，你写无量的这些开示啊，这些文字这些注解，就像一毫毛至于虚空一样啊，太微不足道了，毫无意义。结世书籍似一滴投于巨壑，结世书这里的书籍就是你的啊，你的头脑的啊，思虑的东西啊，就是你动尽心思，动就是你动尽脑筋是吧，你把脑袋想破了也叫结世书籍，就是你世间人你再聪明的人啊，你把世间的聪明都用尽了啊，都想尽了，也只像一滴水投于巨壑啊，就像一滴水投在巨壑还没掉地儿，这个滴水就干了啊。也就是说都是形容知解佛法啊，就是在文字中找佛法找智慧啊，都是毫无意义的。然后其实他这样讲就是在形容自己的写的这个青龙书抄就像一滴水，就像一根毫毛至于虚空至于巨壑一样啊，遂焚之，然后就把这个青龙书抄就烧掉了。于是李慈然后就离开了这个龙潭重信啊，直抵尾山，直接就到尾山那里去了，写父子上法堂啊，拿着这个父子就是盛自己的衣服啊，还有剥的这个一个小包袱叫父子啊，包袱吧啊，携着包袱就上了法堂。到了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从西边走到东边，又从东边走到西边，故事方丈曰，然后就看着尾山啊，尾山可能在前面正坐着啊，就看了方丈一眼，就问有吗有吗，山坐次啊，书不顾免。尾山正这个时候刚要坐好了啊，书不顾免就是还没有等着正眼看一眼德山的时候啊，刚要一看他，师曰无无，自己就说了一个无无啊，还没等尾山张口说话，自己自问自答，先问有吗有吗有吗，问了两声，那尾山还没来得及看正眼看他一眼的时候，他自己就说无无，这个机锋是挺厉害的，但是怎么看怎么是个神经啊，便出至门首，然后就离开了。到了门口啊，到了门口乃曰啊，虽然如此也不得草率，也不得草草，虽然说啊他这个禅机没我厉害哈，还没等我说话我就先说出来了啊，好像啊占了上风啊，但是呢也不能那么草率啊，我再过去再勘验勘验啊，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所以就哎把自己的衣服摆弄了一下啊，就是整整齐齐的具威仪啊，然后又进门相见，才跨门，刚一跨门口啊，门槛提起坐具，提起自己的那个坐具啊，就说和尚啊，这时候尾山啊，你取佛子是便贺。这个尾山刚要取这个佛子哈，刚要取佛子应对这个德山，这个时候德山啊便贺拂袖而出啊，第二度比第一度还要啊还要迅捷，还要快速啊，就是尾山依然啊没有还没缓过神来了啊，人家就又出去了啊。尾山至晚间啊，问首座，到了晚上啊，就问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啊，其实就问德山今天新来那个现在还在吗。坐曰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当时就是一扭头就走了啊，就穿着草鞋就走了。山曰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喝佛骂祖去在。哎，这个人啊将来会到孤峰顶上，孤峰顶上其实就是非常的高潮，没有人能跟他比肩的这么一个形容啊，能够盘结草庵，就是他有个地方啊，能够弘法也好，是带众也好啊，喝佛骂祖去在。所以我们看德山其实他很多开示里面都是啊喝佛骂祖，喝佛骂祖，尤其在德山这儿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啊。所以后世也很多人都学德山喝佛骂祖，最后全都嘴歪眼斜了啊。所以我们小心点啊，你得有这个境界，你得有那样的功夫，你喝佛骂祖，没有的功夫少来啊，省得到时候嘴歪眼斜，临终的时候啊，牙齿全部脱落啊，哎，不是舍利啊，都烂掉了啊，舌头也伸不直，哎，都小心着点啊。 我们后边学德山的法语开始你就知道了，他这个啊骂的小街骂的那真是骂出圈来了，很骂的就是啊花样百出啊啊，施主李阳三十年，主唐武宗废教，这个蜀也念主，主是正赶上唐武宗啊废教，就是啊劝天下所有学佛的啊这些出家人都还俗啊，然后他避难于独福山之石室，自己呢在独福山石室里避难啊。大中初，到了大中初年，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啊从德山精舍啊，又把这个德山啊精舍啊重新建立起来了啊，不是重新就是建了一个啊，德山精舍号古德禅院啊，把这个精舍叫做古德禅院，将访求折将住持，灵师道行啊，就是四处去找这些个啊。大善知识，这里哲是就是哲人智者啊，就是有修行的人，哲将啊，住持来住持这个啊德山精舍。哎，那他听说德山的道行灵，就是听师呢就是德山，听说啊德山的道行啊很高，所以屡请不下山。屡请就是请了好几次啊，请了好几次德山都不下山啊。廷望乃设诡计，这个薛廷望啊，太守薛廷望啊，前面这个薛廷望在啊崇。啊，再重就是啊，要见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薛廷望呢就设了一个诡计啊，遣使以茶言乌之，派吏啊，遣吏以茶言乌之啊，就是啊，这个栽赃于德山啊，言犯禁法，说他犯了禁法，取师入州占礼，把这个德山强行的带到了州府啊，来礼拜他，兼请居之。非常执着的请德山啊，这个住在这个德山精舍啊，大产中风啊，最后德山也没办法了啊，也只能待在那儿了啊。上堂若也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啊。如果说你自己心里边啊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挂碍，那你就已经就相应了啊，就不要再妄求佛法，妄求开悟，妄求成佛，妄求见性了啊。任何的求都要息掉，都不要有啊。只要你心中没有事情，没有挂碍啊，当下没有烦恼，那已经是成佛做主了啊，就保持这个样子就好了啊。妄求而得亦非得也，你求来的得来的啊，不管是佛法还是世间法啊，还是什么所谓的功夫禅定境界啊，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啊，都是非得也，得了也没得啊。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只要能够心中无事啊，事上又不生心啊，无事于心就是在心里不搁事儿，无心于事就是啊，碰到事了也不生心啊，那就是虚而灵。你这个虚而灵就是你的本性啊，空而妙啊，虚而灵就是虽然虚，但是又有啊各种各样的作用啊，又不是呆傻的，不像土木瓦石，不像虚空啊，没有反应。对吧，这个像虚空一样又不是虚空，因为虚空没有反应，那我们的本觉性呢，它是欲缘俱失，缘息即寂啊，它是可以反应的，它是有妙用的啊，所以虽然虚但是灵，虽然空呢但是又有啊，这就叫虚而灵，空而妙啊。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如果你与这个实相，也就是虚而灵空而妙的这个本性，你有毛端，有毛发端，毛尖头发丝儿，那个尖儿那么点东西，说本说末，那都是自欺，都是妄想啊！说圣说凡啊，说本说末，说生说灭，说无生，那都是妄想啊！说第一义，对吧？说不可思议，那都是妄想啊，都是自欺。何故？为什么呢？毫厘细念，三途夜因。只要有丝毫的一点点的这种心有所系，心有所念，心有所知啊，包括知见，包括境界，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东西放在心里，那都是三途的业因啊，你免不了去三恶道去受生啊。瞥尔情生，万劫寄所。哎，瞥尔情生，那你重点是你生没生心，你生了心你住没住，对吧？瞥尔就是无端的起了一个心啊，哎呀看到天上大白伞，哎呀光，哇不可思议，这肯定是怎么，对吧？没，你说不可思议没关系，后边只要再动念啊，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因，你就完全的迷了啊！这一定是我们送咒送出来，完了，这就叫瞥尔情生，万劫寄所啊！ 很多人修了很久，就这一念仍然改不了啊，仍然在这个当下会迷掉啊。这个我不得不给你们讲，因为你们这帮人呢啊，就是都抬头看这个都还没问题，哎呀，不可思议都没有啊。后边你动没动念，这个就是关键了啊。如果说你觉得是有一个神奇的啊奇异的东西显现，这个这都是妄想啊，自然现象啊，哎，只要你生心，只要你动念，万劫即所啊，那就是你无量劫来为什么你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欲境就生心，生心就住，就有所住，有所住就变成了一种知见啊，你这个东西就是你无量劫来轮回的这个啊根本原因，你做不了圣，只能是从凡而修，就是因为这个啊，就是你多生多劫都改不了的习惯，一看到这个东西就生心动念啊，就想想七想八啊，就很多人学了很久都是这样，没关系啊，因为你只能这样啊，我再怎么打你骂你，你还是这样，就是习气使然啊。什么时候你看见了啊，挺好的啊，哎，我该吃饭去了，哎，就完了啊。圣名凡号尽是虚声啊，不管是啊佛的名字啊，阿弥陀佛这个佛那个佛啊，还是凡夫啊，还是圣人，这些都是假名啊，所以都是名号。尽是虚声，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啊！什么文殊啊、观音啊、普贤啊、地藏啊，对吧？啊，弥勒的，哎，阿处佛的什么啊？妙喜佛的啊？什么琉璃佛的啊？什么这个光那光，都是假的啊！殊相劣形，皆为幻色。不管是殊胜的景象，还是恶劣的形象，对吧？哎呀，一片黑暗啊，一片腐臭。哎呀，一个去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啊，还是光明现前，整个全屋子里全是光了，都是幻色啊。如欲求之，得无累乎？你想去追求这些个本来不是实有的存在，也就是都从你妄念里面生出来的所谓的境，那你穷劫也追求不到啊。如杨艳啊，如可露追杨艳，到死也追不到啊，因为都是自己的念，没有那个实实在在的境。及其厌之又成大患啊，求之不得，对吧？求得了啊，也都是假的，求之不得又累啊，又成大患，终而无益，到最后也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啊。上堂即尽之也，只得三世诸佛口挂壁上，犹有一人呵呵大笑。这时候上堂说法啊，哎，跟大众就讲，就算你全部都知道了啊，哎，也得像三世诸佛那样把嘴挂在壁上啊！最后三世诸佛现在全部说话是吧？说话的是我们，哎，经典也都不自己说，对吧？都是我们读经，我们说，哎，经典里怎么怎么说，佛什么也没说，都是我们说的，是不是？哎，就算你全部都明白了，也得像三世诸佛那样把嘴拿个橡皮膏啊，拿个透明胶粘的啊，粘五层啊，粘四层也顶不住你这个，也抵不住你这个想说话的欲望啊！犹有一人呵呵大笑啊！仍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识此人参学时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啊呵呵大笑的人是谁啊，有人说是自性啊，滚。嗯，龙牙问学人仗莫邪见，你取狮头时如何啊？这个时候龙牙禅师啊问德山说，学人是指啊他自己啊，我现在拿着莫邪见，莫邪见是啊咱们都知道是很锋利很厉害的一把剑啊，削铁如泥是吧？我拿着莫邪剑想取您狮头时如何？这时候师曰：如怎么生下手啊？这个你怎么下手啊？你拿剑杀我取我头没关系，那你怎么下手？牙曰：与莫狮头则落地啊！你这个龙牙就说：要是这样，您这么说的话，您的狮头，您的头早就落地了。是呵呵大笑啊，德山只是呵呵大笑而已。牙后到洞山啊，龙牙后来到洞山啊，我们也知道，哎，龙牙哎。居顿禅师哈、啊、也是在洞山那得的法，就跟啊洞山就啊说这个事儿，举前话就是说当时这个事儿。善曰：德山道什么啊？这个洞山就说当时德山说了什么。牙曰：德山无语啊，因为呵呵大笑嘛，也没说什么哈、啊、他就说德山没有话啊，呵呵笑。洞曰：莫道无语啊，不要说德山没有说话啊，且将德山落的头呈似老僧看。你不是说与莫狮头则落地吗？你把他的头拿给我看看。其实也就是就这个公案继续考龙牙啊。龙牙这个时候龙牙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所以牙方醒自己，哎呀，就知道当时其实只是想争一个胜啊，争一个就是说要压倒这个啊德山啊，其实当时并没有真会啊，被洞山这么一问，知道自己了，还落在一个胜负里边啊，方醒便忏谢啊，于是就啊忏悔谢罪啊。有僧举四事，有僧人知道这个事情了，跟德山就讲啊， 是曰：洞山老人不识好恶啊！洞山啊，这家伙啊，给他指出来干嘛？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说龙牙被自己所骗已经很长时间了，就得有什么用处啊？就算你给他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啊？这个有点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人家洞山挺好的，帮他洗了冤屈，是不是？他要不感激这个洞山，还说洞山多话多嘴啊？这就是古人他们就是哈游戏散昧嘛啊。僧问如何是菩提，师答曰：出去啊！有僧人问德山啊，什么是菩提啊？这个德山就打这个啊僧人，一边打一边就说：出去啊，莫向这里饿，不要在这里拉屎啊！问如何是佛啊？有人问什么是佛，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啊。雪峰问：从上宗成，学人还有份也无？雪峰一存啊，是德山的德法弟子啊。他问德山，他说：从上以来，宗门这一法啊，学人还有份也无？这个学人是雪峰他自己。他说：学习禅宗这一法门，我啊有没有份？我能不能学？师打一棒曰：道什么啊？德山就打雪峰一棒，就说：你说什么呢？曰：不会啊。雪峰就说：我不会啊，您光打我也没用啊，我不会。至明日请益。到了第二天啊，继续请益，就是继续问德山啊，就是说啊，昨天您打我那一棒啊，什么意思是吧？您说了一个道什么啊，又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会。师曰：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啊，我这里边什么也没有啊，也没有法与人，风因此有醒。雪峰呢啊，前面说打了一棒，道什么不会，这个时候不得不讲啊，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宗禅宗没有什么语句啊，也没有法实法与人。这个时候雪峰就有点明白了啊，也因此有醒。岩头闻之曰：岩头全获也是啊德山的弟子，他和雪峰之间呢啊是师兄弟关系呢，就是经常在一块啊。岩头听说之后呢，就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扭不折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还没完，这是前半句。前半句说德山老人的这脊梁骨太硬啊，就跟铁一样，怎么打也打不折，怎么掰也掰不断啊。虽然如此，于唱教门中有缴械子。虽然是这样，他只是在教下啊，在教下的手法，也就是说，从经典的这个境界来讲，他还有点本事。为什么？因为他说了啊，我纵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这已经是落在文字上了，已经就是，不得已了啊，不下降了很多，已经不是宗门的这个手段了啊。所以说，岩头就说了一句，也说了一句很中肯的，也没有说玄的说妙的啊，说德山挺厉害啊，一条脊梁骨很硬啊，打也打不折，弄也弄不断，但是也只是在唱教门中，唱教门中也就是啊经教经典里边啊，也就是相对于宗门的教下，于教下呢啊还有点智慧啊，但是如果说宗门上的这个那就没有教涉了啊，那有时候祖师也没有办法，只能用文字啊。师事众云：道德也三十磅，道不得也三十磅。跟大众就讲啊，有一天德山就跟大众讲说：你们说出来我也打你三十磅，说不出来呢更得打三十磅啊。林济闻得，谓洛普曰：汝去问他啊。林济听说这个事，就派洛普去问这个德山啊，你过去，你去他那儿问他道德为什么也三十磅，带一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一做不生。哎，这个林济可坏着了啊，虽然在给他讲好了，其实他肯定知道德山肯定要在他之前出手的啊。我们看啊，就是你去问德山啊，为什么道德也三十磅，等他打你的时候啊，你一定接住这个棒给他送回去啊，看他怎么来应对。普如教耳问，洛普如教耳问啊，说为什么这个如教耳问还没问出来的事便打啊，还没问这个啊，没说完了，估计是话还没说完，道德为什么道德也三十磅还没说完呢啊，就打。所以说这个普接住送一送，师便归方丈。那洛普呢也按照林济教的啊，就给他送了，就是把这个棒子奔回啊，就顶了一下啊，这个德山就回方丈了啊。普回举寺临济，洛普回来之后把这个他跟德山的两人应对的啊这个说了一下，给临济说了一遍。济曰：我从来依着这汉啊，我看他也没什么手段啊，你这一送他就回去了啊，所以我一直就怀疑德山啊。虽然如是，虽然我怀疑他，你还是德山吗？德山他会不会咱先放一边，你知道德山这个他这个回方丈是什么意思吗？普你一济便答。所以临济在这等着的啊，他不是他的重点不是说想 想评判德山那个东西啊，他这个回方丈是不是，这个关键是要考当下的眼前的学人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公案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你自己这儿，你自己是个什么状态，问你啊德山有过无过啊，问你这个啊这个张无尽啊开悟没开悟，这些都是考你，别想他开没开悟，你想你此时怎么应对啊，对不对？文殊书圣还是大白伞书圣，你别老想文殊想大白伞，你想你脑门是吧，你看摸摸你脑门啊，脑门上边有俩蚊子叮了半天了啊。所以当时这个洛普还在德山那个境里边了，哎呀还沉浸在里边，哎呀我按照师父讲的，我啊、哎、我他打我没打到，我接住我给他送回去了，还沉浸在里边，还想啊、德山悟没悟呢啊，还想着林济啊说他怀疑这汉，那怀疑肯定是德山没悟，还想这个他忘了他自己怎么着啊，所以即便打李达可能给打醒了啊。上堂问己有过，不问有怪啊。德山上堂说道啊，你们问就我过失，不问呢啊过失还是更大啊，有怪也不对，问也不对，不问也不对，那到底啊是问还是不问啊。有僧出礼拜是便打，这个僧人出来礼拜啊，德山就打。僧曰某甲十礼拜为什么便打，我只是出来礼拜，我也没说问，我也没说没问，是吧，你为什么打我呢啊。师曰待汝开口看做什么，等你开口我再去打，或者是我再去评论，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我就得等你还没开口的时候我就得打你。师令侍者换一存啊，德山就让侍者把这个雪峰一存叫来，存上来啊，雪峰一存来了，师曰我自换一存，汝又来做什么啊，又开始这云里雾里了是吧，我叫雪峰一存你来干什么，好像他不是一存似的啊，这个您叫一存啊我也没来啊，对吧，或者是所以我来了啊，存无对，这个一存就当时就啊不对啊，你叫一存我来不是正好吗，我叫一存没叫你啊，那我就是不叫一存啊。师父告众曰啊，然后德山又对大众讲道，闷空追想劳汝心神。闷空追想就是啊，一切众生都是在无声中望见生命，都是在空幻中去捞摸，总想得到点什么啊，就这脑瓜啊，身体不动了，这个脑子还在想啊，睡觉了还在想，哎呀我再看点什么，哎呀我再听听歌是不是，哎呀我再去看看朋友圈师傅又说发什么公案了，这个总想找点什么啊，总是歇不下来，叫闷空追想，就是你在空里面想找声音啊，你打空你怎么会出来声音呢，一切众生在这个幻化的世间追逐这追逐那，就是在闷空追想，在空中去找事物，在空水里面，在这个水上去找月亮啊，在镜子里去摘花，完全都不可得啊！但是他们不知道，知道了也停不下来啊，已经变成一种深深的啊，一种牢固的强大的惯性啊！光是明点理一点用没有，就必须得真正卸下来啊，绑也得把自己绑在椅子上啊，不能乱动啊。所以闷空追想劳汝心神，最后也是警告世人啊，都不要再忙碌了，不要再折腾了，什么都没有啊，歇下来吧啊，早一点闭上眼，不然到死的时候闭不上眼啊。所以有一句话叫死不瞑目，其实所有众生都死不瞑目，眼是闭上了，心没有闭上啊。梦觉绝非啊，竟有何事，这个啊，梦觉就是你睡觉做梦啊，醒了啊，你才发现以前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自己在瞎忙活啊，都是做错了啊，都是用错了心，所以梦觉才觉到以前都不是啊。很多人就包括到临终的时候还醒悟不过来了，还纳闷不了呢，还担心自己家里灯没关呢，哎呀，浪费电，把灯关了吧，灯一关了，噗嗤就眼也闭上啊，这个。虽然说理是这么说，但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梦觉绝非呢，真正知道啊，梦空追想劳汝心神是吧，言气安坐而化，说完之后就走了啊。后边这一段呢有点长啊，有点长，我们要不然今天就学到这吧。好，我们今天直播啊，这个关于德山的先开始到这儿啊。